九彩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里边藏，若能出来走一走，不是神仙命一长。古龙的小说你要常看，发现里边有那么句话呀，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什么呢？古龙说呀，人类呀有两件最古老的职业。什么职业呢？一个是杀手，一个是妓女。其实他说这什么意思，你要琢磨透了，你发现他说的就是人性当中有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它是永恒存在的。这些阴暗面有的是呢人与人冲突带来的，有的呢它存在于人的最基本的原始需求。咱就说他说的第二种职业，说妓女很古老，那不外乎我们中国人讲叫食色性也嘛，就这个东西它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由人的基本需求诞生的东西，哪怕有些是很黑暗的很不道德的，可是你极难把它消灭掉，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原始的欲望。所以你说到这个妓女这个职业，乃至繁衍出收容妓女的机构，比方说妓院，咱们过去有叫青楼的，有叫窑子的，叫暗门子的，这些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身边有的朋友啊就问过我这问题，说这妓院什么时候中国开始有的？我说我能告诉你明确的年代是春秋时期。而且您知道过去开妓院一般是开什么行业，他得供祖师爷。说这行祖师爷是谁呢？你比方说我戴着眼镜，眼镜这行祖师爷是鬼谷子。说还有说算卦祖师爷，说袁天罡、李淳风跟诸葛亮什么都有。说说相声祖师爷东方朔，总得攀个大腕。那说开妓院，说这种挺下作的行当，他祖师爷谁呢？你想不到，祖师爷是管仲，就是咱们说管鲍之交那管仲啊。诸葛亮不是一高兴自比管仲乐毅吗？就是管仲是古之大贤，说这么一位大贤他怎么能是妓院的祖师爷呢？这是春秋时期啊，咱都知道管仲呢辅佐春秋五霸的老大齐桓公，公子小白，成就一代霸业。这个齐国所在位置是现在山东，往北呢打辽东一个国家叫孤竹国，城破了之后呢当时的古代战争很残忍，把这个当地男的都给杀了，女的呢充当这个女奴带着走。可是出去打呢捎带着打其他国家呀，这个时间很长，带着这些女奴呢也是累赘。这个时候管仲想了个办法，第一，你正好在军营里呢伺候我们吃喝，给洗个衣服。第二，我们知道啊，当兵打仗都是男的，一出去几个月他的基本的生理需求需要解决。管仲就想个办法，说你呀、啊、找这些女俘虏女奴去，可有一样啊，你得给人钱，你不能白嫖。但是那阵还不存在嫖这个词呢。等后来管仲这一圈打完仗以后啊，带这些俘虏回到齐国的都城，就是现在的临淄。这时候就把这些女奴呢分给这家分给那家，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是刚进入封建制呢，但是奴隶制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全废除。分来分去呢带回的人太多了，剩下有一些呀挑剩下的没人要的，你也得让人活呀。管仲说这么着吧，就在临淄的城南画一块地方，然后让这些女的在这干什么呢？给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反正就是过生活吧，挣一点基本的糊口的费用。但这时候出现个问题，有不少退伍的军人回来呀、啊，原来跟着里头哪个女奴是老相好，又去找他去了。还按照过去规矩呢，咱还给钱。管仲说：“这么着吧，你这就把这个业务也兼起来，也被国家监管，规范管理。最后你去了也给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妓院，最早的窑子。所以中国历史上开妓院呢，里头供祖师爷呢，上供管仲，说下供谁呢？下供这位很有名，叫梁红玉。一说这仨字你能想起来，说想当年好像岳飞传里说过他，说梁红玉呢跟他丈夫韩世忠两个人在长江口黄天荡截杀金兀术，梁红玉擂鼓震金山，很有名的巾帼英雄啊。说怎么妓院还供他呢？这就是过去的一个官妓制度，就是有的当妓女的是生活所迫，有的就愿意干这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官家管的， 你比方说你家里头犯罪了，男的充军发配，女的充当官妓。梁红玉是大户人家出身，他爸爸是做官的，后来得罪皇上呢，皇上呢把他爸爸呢给杀了，把他家里男的发配了，他作为女孩呢就给送到妓院里，这叫官妓。就人家不是说那种穷苦妓女出身，也是书香门第出来的，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后来这韩世忠听说有这么一位，登门拜访，一下就爱上梁红玉了，给他赎了身，俩人成了两口子了。所以你想想，这个自古侠女出风尘，这行里能出梁红玉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那肯定是从业的姐妹得供着他。所以这个妓院一开是供两位，上供管仲，下供梁红玉。所以这是中国妓院的自古以来的一个规矩。所以你甭管说一千道一万有一样，所以他毕竟啊，出卖肉体这个事儿啊，不光彩，不道德。我从来没见着过哪朝哪代就什么封建社会，什么哪怕出个昏君暴君，说认为这个事儿是光明正大的，认为这个事儿得奉行天下，认为给妓女送贞节牌坊是对的，没有，没有一个朝代一个君王干这个事儿的。就说这个事儿呢，它尽管是存在即合理，可是呢，毕竟是在道德上立不住，为人不耻。所以历朝历代呢，这个东西即使他承认官家管理是合法的，他也不会在社会上提倡。而且有的时候呢，这君王呢，为了表达自己在道德上立得住，还经常呢搞类似现在的扫黄运动，坚决取缔各种妓院。但是我告诉大家，中国历史几千年下来，从来就没扫干净过妓院，从来就没有。真正说能在一个阶段之内这个妓院消亡的，只有那么三十年。哪三十年呢？1949年11月份到1979年。说怎么到1979年？1979年这改革开放之后，咱们很多朋友年岁和我差不多的，比我小点比我大的都清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这方面出现了什么情况。包括上个世纪80-90年代，那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怎么玩好了，所以这些东西又死灰复燃，就真正的消亡，妓女妓院没有了。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有人说这三十年是怎么做到的？他一下子就把这行就给弄没了。这我给大伙说说他是怎么做到的。从哪天说起呢？1949年5月份。这个时候咱都知道，49年初这个平津战役结束，傅作义呢投降，共产党军队进了北京，当时可不叫北京，叫北平的。那么进了北京，他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你一个党派刚刚接手了这么大个城市，什么是最重要的？治安，就是稳定是最重要的。那谁管治安呢？公安。谁来管呢？共和国第一任的公安部部长叫罗瑞卿。罗瑞卿管这个事儿，说是1949年5月份的有这么天晚上，突然间罗瑞卿办公室电话响起来了。那会儿没有就是上班下班，忙的都脚打后脑勺，这功夫正加班呢，电话响了。谁打来的呢？毛泽东的秘书打过来的，说你放下手头所有的事儿，马上到主席的办公室来一趟，催得很急。罗瑞卿一琢磨，这领导生气了，这么急找我，我哪儿犯错误了？那赶紧去见毛泽东。见到毛泽东之后呢，本来他想呢，说自己是不是这一阵儿这个抓特务啊，还是搞治安呢，各方面哪儿弄得不好？没有，毛泽东提都没提这事儿，直接跟他说：“我派给你个任务，你马上把北平城里这个妓女都给我清除，把妓院都给我关了，实在不像话。”说这个毛泽东怎么发雷霆之怒呢？因为前一天呢，他跟他秘书开车出去巡视一下北平的这个街道的情况，经过前门大栅栏的时候，就咱们现在说八大胡同那个地方，一看呢，一圈人围着看热闹，什么热闹？老鸨子打手底下一个妓女，这妓女才多大？才14-15，小姑娘，看着还没发育成熟呢。毛泽东一看说这不行啊，打发自己秘书下车，赶紧。这太不像话了，他秘书下车就说：“你不准打人啊，不能这么干。”老鸨理直气壮：“你算哪根葱啊？你干什么的？这我女儿啊，这我自个儿孩子，我想怎么打怎么打，你管得着吗？”这秘书这时候也没法亮出自己身份，因为这是微服私访。回来之后啊，把这个毛泽东气够呛， 说我以为进了北京，共产党管好了北平，应该太平天下，朗朗乾坤，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而且这妓院在北京横行，太不好看了。这个就这么着，把罗瑞卿叫过来，告诉他，你得把这事儿给我摆平铲除了。那么说，共产党的势力进了北平，就没干这种铲除这些封建社会余孽的事儿吗？不是没干，而是干不过来。为啥呢？当时进了北平，第一件任务是什么？刚才我说了，治安和稳定。这会儿呢，全中国呢还没到解放的时候呢，你那边呢，长江那半截还是人蒋介石的呢，双方还处于对峙状态，随时可能啊，势力一强可能还打回来。而且这个时候在北平啊，潜伏的特务多了去了，得多少人呢？你这么说吧，这个当时的特务的数量大概全北京应该有16000多人。北京当时登记注册人口是多少人呢？不到200万人。也就是说100多个人里头就有一个特务。你琢磨这些人他在北平他不能消停啊，他得干活。他干什么活呢？就在49年年初这2-3个月以内，就出了这么几件恶性的事儿。一个是呢，这些特务啊把这北平电车厂啊给炸了，炸毁了42辆电车。然后夜袭当时北京的南苑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已经就是原来是军用机场嘛，后来给取缔了，现在北京南边是大型机场。那个老机场炸了当时共产党控制的4辆飞机。最可怕的是呢，毛泽东进北京要住在北京西山的双清别墅，事先进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在卧室里检查出一枚炸弹来，你说这吓人不吓人？把负责治安这罗瑞卿吓得是一身冷汗，他哪还有空考虑铲除妓女这事儿啊？治安还抓不过来呢，而且他确实手头也没人管这事儿。你算算，特务16000多人，你知道罗瑞卿手底下公安干警多少人吗？把他本人算上，当时登记在册的北平的公安干警1267个人。你就说这抓特务搞治安还搞不过来，哪有功夫琢磨这个？只能当时呢对这些妓院说，你们那不准窝藏特务啊，合法经营啊，这不能是逼迫人家这个把良家妇女拉下水，人家从良你得怎么的，不能打骂，也就是警告警告，根本就没那么大力量。那么说这种人手紧张情况下，毛主席不知道吗？知道。因为当时罗瑞卿啊向他提出申请，说我们人手不够，能不能就先给我们派点，你部队上有能人给我们派了50个。毛泽东就说，哎呀你太贪心了，我们哪有那些。也确实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这个党员干部是奇缺的资源，尤其训练有素的能干事的，原来从农村进入到大城市里边工作任务发生很明显的变化的时候，哪那么些能人呢？所以毛当时也没有办法。那么这个任务派到罗瑞卿头上了，罗瑞卿为什么还挺痛苦接下来呢？因为这时候罗瑞卿已经发现一个问题了，他的重要任务不是抓特务吗？不是把北平这个治安稳定下来吗？他就发现一个问题，这特务他潜伏下来隐藏下来，隐藏哪儿多呀？藏到妓院里的特别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叫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在这妓院里头369等的人呢比较繁杂，而且这个妓院的老鸨子、老板、妓女，你只要给他钱，他替你打马虎眼呢，掩护你啊，什么事都干。所以说，妓院里头鱼龙混杂，而这鱼龙混杂里头，对新政权威胁最大的，恰恰这些隐藏的特务。所以在这个时候，抓特务和铲除妓院这两个任务就合二为一了。所以罗瑞卿呢，就把这事先应下来。赢下来可是赢下来，怎么打呢？他得一点点缩小这范围。这范围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北京南城，你出了前门，前门外大石栏一带，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一块叫八大胡同。就北京当时有名的妓院，有档次的妓院几乎都在八大胡同。这个地方是兴于乾隆末年到嘉庆道光年间搞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嘉庆年间规定啊，北京内城不准开妓院，就我们说的里九外七皇城寺啊， 这个里边这九城门以里啊，崇文门呢、宣武门呢、安定门呢，这些这个地方是不能有妓院的。那么里城不能开，就得挪到外城。哪儿离外城近呢？前门外这块是最近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呢，历来呢有各个地方的会馆在这儿，就是外地的驻京办事处在这儿，有戏班子在这儿，后来还修了前门火车站，交通还方便，一下成了北京城啊吃喝玩乐的花花世界娱乐中心。所以这人口流动量一大了，来往的人呢，闲人一多了，想找乐子想玩的人多了，那这个地方跟风月场所想摘开关系都不可能。所以八大胡同自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崛起，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几乎达到了鼎盛。外经大员进京述职，不管是跟皇上述职后来找大总统，都在这儿歇脚。你想想这些吃喝的玩乐的嫖赌的这事儿他少不了。所以八大胡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旺发达起来的。有很多朋友问说，八大胡同我听了多少年了，哪八大胡同啊？我现在到大石栏那旅游去，进那胡同里东看西看的，到底哪个地方过去有妓院呢？有人好奇，我告诉你，八大胡同是哪八大？它的地理区域呢？你看地图也行，到现场看也行。南边这边啊，叫西珠子口大街；北边叫铁树斜街。在这个区域之内，由西往东有八条胡同，每条胡同里头最少是两三家上等班子，就高档妓院。往这边走，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台、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户斜街、朱家胡同、李沙帽胡同，这么八大胡同。你们大伙可能经常听说赛金花当年的这个怡香院就在这八大胡同里头，小木仙所在的茶室也在这个地方，就几乎是民国晚清时候出了名的妓院全在这范围内。当然你要说这个妓院都在这儿也不现实，因为这里头主要是一些高档妓院。这个妓院我跟大伙普及一下这常识啊，你要有兴趣也可以在网上找着资料。这个妓院它有多少种呢？北京城里头有四等班子。头等班子是什么呢？那是最顶级的。你比方说赛金花，她在江南呢带了一些苏州女孩过来到北京，长得漂亮，而且这帮女孩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开着呢行话叫小班儿，你比方说叫什么清音小班、清风小班啊，这里头女孩子不仅漂亮，而且才艺很足。而且这个地方呢，不是说你来了之后我花了钱我今晚就住这儿了就花天酒地了，不是，你光有钱，你光是这个人说我来了我就愿意花钱，不见得，人家得看你的身份地位，有的时候还得看这里头人这姑娘今天高兴不高兴，愿不愿意接待你。所以像这样小班接见的都是什么呀？往往是有权有势的一些风雅文人。你像晚清时期，比方说什么杨度啊，什么康有为啊，这些有才华的人，好多人都到这头等班子去。你说看着是风花雪月，其实借这机会呢结交朋友谈点事儿，所以往往这个地方呢也成为一些呀、密谋政治运动的陪都陪俱乐部。在这头等班子，二等班子呢，照这差点，但是呢，这女孩的素质呢，也还是很高的。二等班子叫茶室，我告诉大家，小凤仙是二等班子的妓女，她不是头等班子的。二等班子和头等班子什么区别呢？二等班子你今儿花钱，今晚就能住下。就是如果说一等班子打着卖艺不卖身这个符号，二等班子这一层撕下了，既卖艺也卖身。所以蔡锷当初为什么找小凤仙？蔡锷不去头等班子，他就是想通过到二等班子向袁世凯证明一下，你瞧我就这点出息，我就是个酒色之徒，我来了就是为了肉体之欢，所以我不去头等班子，我等不了，我花钱就住下，我就到二等班子。结果误打误撞认识了小凤仙，而这小凤仙就死心塌地的爱上了蔡锷。蔡锷给他写对联嘛，此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欠凤仙俩字儿，后人说这俩人伟大的爱情。其实我告诉大家，蔡锷从认识小凤仙开始，我不否认他跟小凤仙有一定感情，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让小凤仙给他打马虎眼，他要跑。 后来不是借助小木线掩护走前门火车站奔天津，从塘沽出海去日本，取到日本绕弯回到云南，开展讨袁运动，历史上也叫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他为了反袁世凯，拿小木线打马惠安。可是后来呢，咱知道这个二等班子、一等班子有很多文化人到这玩，这文化人就愿意美化自己到过的地方，就捧小木线。所以蔡锷后来呢，病死在上海的时候呢，北京的文人呢，假托小木线之名给送挽联，写过两副挽联，我印象非常深，这个水平很高，一看绝不是小木线这种女子能写得出来的。第一副对联是：“不信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上联把蔡锷呢比喻成三国时候啊，遥想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的周郎周公瑾。下联呢，早知李靖是英雄，当年杨素门客风尘三侠带着红拂女浪迹天涯的这李靖，把这两位英雄比蔡锷。你看这对联写的水平很高。第二副对联水平更高，怎么写的呢？万里南天彭毅，军政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念念北地胭脂，自卑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一千秋。你现在看这对联，这都属于挽联里头的一等一作品，是不是小木线写？不是，不是小木线写。所以小木线后来据说是晚年死在沈阳的时候，死前还拿着蔡锷照片，哎呀，后悔了，应该跟他跑。哎，你倒想跟人跑，人家带不带你是另一回事儿。但这是咱们题外话了啊。这我说这是二等班子，再往下呢，就三四等班子，那就是咱们通常说的窑子了。那反正就花点钱就能睡下，也没那么贵，也没那些琴棋书画风雅的事儿。那妓女的文化素质，那就没法说了。所以八大胡同周围这一带呢，以一二等班子为主。但是你要是清理这些妓院，八大胡同真是个核心，擒贼先擒王嘛。剩下那些呢，分布在当时，你比方说这个天坛北街这块儿，磁器口东街这边，再往那边一直到虎坊桥啊什么地方都有。反正是八大胡同为中心，你把这儿要扫干净了，边边旮旯也都留不下了。而且那些地方是什么呢？是暗场居多，暗门子。刚才我们说这八大胡同这一带呢，这属于组织机构，暗门子是什么？就个体户，说白了就单个人行动的，自负盈亏的。原来有那么一首诗说这种人吗？说这个暗门子妓女什么特点呢？眼大眉目细，反掌把牙剃，斜倚门前站，避逐万人齐。说这一定是暗门子。所以当时这些现象呢，在八大胡同周围非常常见的。